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保证支持伊朗的抗议者，并谴责伊朗官员镇压抗议，美国再次把中国列为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家。节目中我们还要播出美国之音专访白宫国安顾问，来谈伊朗、朝鲜、巴基斯坦等议题。下个星期即将出版的一本书叫做《烈焰与烈火：川普白宫内幕》，这本书引用了很多重量级人士的话，批评了川普政府。现在川普律师要求禁书，但是说这不是言论审查。美国演艺界点燃的反性骚扰之火，现在已经烧到了担负着秉公执法、公平断案之责的法庭，而且呢，大有越烧越旺之势。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5号所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在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保证支持伊朗的抗议者，并谴责伊朗官员镇压抗议。在镇压行动中，至少有21人丧生，1000多人被捕。一名白宫官员星期四说，美国将搜集可采取行动的信息，并寻求对那些对镇压抗议负有责任的人实施新的制裁。美国国务院也表示不会袖手旁观。国务院的声明说，我们有充分的授权追究那些对抗议者施加暴力、参与内容审查或从伊朗人民行窃的人的责任。对当局的受害者，我们要说你们不会被遗忘。美国星期四宣布对与德黑兰弹道导弹项目有关的5家伊朗公司实施制裁，制裁与抗议没有直接关系。财政部长努钦发表声明说，这些制裁的目标是涉及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关键实体。伊朗政权把弹道导弹项目视为优先，摆在伊朗人民的经济福祉之上。在联合国，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要求星期五就伊朗局势召开联合国紧急会议。但是呢，俄罗斯和其他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批评美国的开会请求，他们说抗议事件是伊朗内政，并不涉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抗议活动在上个星期开始，似乎是民众的自动自发的行为。抗议已经扩散到伊朗很多比较小的城镇和乡村地区。抗议的目标是经济困难和政府腐败。但是伊朗官员星期四坚称说，反政府抗议的浪潮已经消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了伊朗问题，现在呢，伊朗裔的美国人也正在密切的关注发生在伊朗的抗议活动。伊朗政府镇压在过去一周呢，已经造成了至少21个人死亡，400多人被捕，有几千名反示威者已经走上了街头，游行支持政府。南加州的小波斯是伊朗境外最大的一个伊朗人社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士呢，都是希望伊朗的问题能够和平解决，实现改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的报道。
这个位于洛杉矶的社区名叫小波斯，这里绝大部分人不喜欢伊朗的教权主义政府，认为他们能力低下，腐败丛生。
人们受够了，如果你是一名毛拉，你想要管理一个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你会摧毁一切。
这些移民认为伊朗政权的天性就是压制。
人们很生气，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会做出反应，所以我们实际上非常焦虑，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暴力。
美国的官员们已经发声反对政府镇压，但一些伊朗裔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谨言慎行。
如果美国以任何形式进行干涉，或者甚至支持某些派别反对另一些，伊朗的强硬派会以此为借口更严厉地镇压抗议。
on demonstrations。
伊朗最高领导人将这种动荡局势归咎于国家的敌人，但一位洛杉矶出版商认为这是伊朗政府的腐败造成的。
剩下的最后一件事是指责外国和外国人，这是不对的。
在货商托德·考达达迪说，伊朗人正在表达合理的抱怨。
People trying to get their rights and
人们试图争取他们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可以和平地得到他们想要的。
这位旅游中介认为，伊朗人值得拥有自由。
我的意思是，这并不过分。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只有自由。为了争取自由，政府要杀死他们，这不公平，这是不好的。
这些伊朗裔美国人认为，世界各国应该捍卫和平抗议的权利，而不是干涉抗议。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美国国务院在2018年1月4号表示，依照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美国国务卿已经在2017年12月22号把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国家的政府进行或有容忍、有系统、长期或极为恶劣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有关详情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自1999年以来就一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其他名列这一类别的国家还有缅甸、厄立特里亚、伊朗、朝鲜、苏丹、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美国国务院还将巴基斯坦列入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观察名单。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封递交给美国国会的信中说，根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的有关条款，美国将继续对中国采取总统行动，限制向中国出口犯罪控制和侦查仪器设备。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说，对这些国家进行指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这些国家对宗教自由的尊重。美国政府下属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其2017年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建议，美国政府在与中国官员会晤或访华期间，与其他外交使团和外国代表团相互配合，倡导人权，并鼓励访问宗教自由深受政府侵犯的地区，包括新疆、西藏和浙江省，并确保美国使馆及美国领事馆坚持主动联络人权活动人士和宗教领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谈到了侵犯宗教自由，现在呢，美国把巴基斯坦列入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名单，国务院把巴基斯坦列入这个名单的特别观察名单上。国务院星期四的一份声明说，保护宗教自由对和平、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把这些国家列入名单是为了提高他们对宗教自由的尊重。美国还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案，把缅甸、中国跟朝鲜等10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四确认，美国暂时停止向巴基斯坦提供安全援助，直到巴基斯坦对包括哈卡尼网络在内的恐怖组织采取行动。白宫本星期早些时候说，巴基斯坦如果希望继续得到美国援助，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乔德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呼吁两国继续保持接触，避免采取会导致地区紧张和不稳定的行动。专家认为，把巴基斯坦列入国际宗教自由黑名单本身是一个正常的程序，但是呢，选择的时机显示出现了严重问题。大西洋理事会南亚中心执行主任巴拉斯戈帕拉斯瓦密他说，我认为这反映了美国对巴基斯坦总体感到失望。不过呢，巴基斯坦从来不是对其他少数宗教十分友善的地方，少数宗教一直受到排挤，很多教派都成为暴力的牺牲品。美国和平问题研究所助理副所长尤素福说，川普政府内部有共识，认为应该加大向巴基斯坦施压。他说，美国停止向巴基斯坦提供安全援助已经是不可扭转的事实，但是这不会改变巴基斯坦反恐的行为。美国从巴基斯坦 也得不到想要的结果。那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将军，他在1月2号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所进行的专访，特别谈到了伊朗、朝鲜、巴基斯坦还有俄罗斯等等问题。下面呢，我们把这份采访特别翻译成中文，下面请您收听采访的详细内容。
麦克马斯特将军，很高兴见到您，谢谢您接受这次采访。
很荣幸，谢谢。
让我们从伊朗议题开始，您的看法是什么？
伊朗人民是在表达不满，是对政权的不满。这个政权对输出恐怖主义的关注高于对满足人民需求的关注，因此总统一直强烈支持伊朗人民和他们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利。我认为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全世界要告诉伊朗，他们必须尊重自己公民的权利，允许他们和平示威，不能像2009年那样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而这是我们看到已经开始发生的。
1956年，匈牙利的情况类似，当时西方没有支持示威者。我们看到1990年代初期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当时美国也是表达了支持，但没有做具体的事儿。正如您所提到的，2009年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在绿屋大选刚刚结束，本届政府除了口头上表达对示威的支持以外，是否还会做其他的事情？
We'll see what options are available, but I think what we need is strong voices.
我们会看看有哪些选项，但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整个世界代表伊朗人民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这是一个压迫本国人民的独裁政权，这个政权使用这个有着丰富文化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的资源，在整个大中东地区制造仇恨和暴力。他们是伊斯兰内部乱局的推手，他们支持了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宗派内战，带来大量的痛苦、苦难和死亡。他们持续给以色列构成威胁，给黎巴嫩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个政权要对此负责。看起来，伊朗人民对伊朗政权的这些行为表达不满，对他们把这种暴力置于本国公民福祉之上感到不满。
我自己在头脑中进行对比和比较，2009年那次是因为选举引起的，人们对选举不满，他们认为那是不公正的。这次情况有点不同，很多城市几乎是自发的都出现了抗议。起初的迹象显示，这是经济形势所致，伊朗人所期待的各种经济利益并没有落到他们的头上。您认为这是经济引起的吗？还是有西方的影响？您认为引发这些抗议最初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关键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应该让伊朗人自己来回答。我认为是出于对于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经济问题，价格暴涨，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特别是在伊朗年轻人中。这些人知道这个国家的巨大潜力，他们觉得沮丧，因为他们不能从这些潜力中获益。但同时，这也是因为这个政权的对外行为。这个政权为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提供避风港，后者以什叶派、基督徒和任何不遵守他们有关伊斯兰狭义的非宗教定义的穆斯林或任何人为目标，因此这是一个不诚实的政权。说到底，这个政权在整个地区帮助推动暴力和仇恨。
我不想假装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那不是我的工作，但即便那是我的工作，我也不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过是说说，我们和你们在一起，指的是这些抗议者们，最后的结果会和09年或是其他时候有什么不同呢？我是说，难道我们只是指望这些抗议者受到更多的暴力镇压？如果我们做出的回应是相同的，我们又怎能期待出现不同的结果呢？
As you know, in recent years, there was a hope.
我们做的已经不止这些了。您知道，最近这些年，人们怀着一种希望，希望寻求核协议能改变这个政权的行为，减轻它的暴力行为。这个核协议说到底是错误的，当然实际情况也和人们的希望完全相悖。 所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盟友一直在做的是制裁伊朗政府暴力恶毒的行为。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剥夺这个政权继续其谋杀行为所需的资源，这是外交行为，但同时也是制裁。我们看到伊朗人民正在表达对这个政权本质的不满，他们不满这个政权对待他们的方式和对待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
因为这是美国之音波斯语组的节目，伊朗人可能有机会看到这段访谈。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信息想要传递给伊朗人，告诉伊朗人民，如果他们真的改变了政府，美国会做些什么呢？
我想首先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伊朗人民和伊朗文化心怀崇高敬意，他们有辉煌的历史和巨大的潜能，看到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令我们心碎。另外我们必须意识到全世界所有人都应该起来对抗伊朗政府的行为，这些行为带来巨大的痛苦，他们对恐怖组织和非法武装分子的支持让暴力持续存在，因此伊朗人民有我们情感上的支持，有我们的同情，我们心怀感激，看到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说出对这个独裁政权的不满。
川普总统已经表示他不会认证这项伊朗核协议，这对美国和伊朗民众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对这项核协议的未来又能作何预期呢？
我认为主要的信息就是你们如何能信任这样一个以我们看到的方式对待他们自己人民的政权。
这些协议肯定不会被确认了。
或许会，我们会把可能的选项呈交川普总统。总统拒绝承认伊朗核协议符合美国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在延长制裁豁免方面继续遵守这项协议的约定。我想他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到下个月内做出决定。
这次的抗议活动是否会在某种情况下与川普总统考虑伊核协议产生关联呢？
不会，据我所知不会。我是说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全世界正在非常密切地注视着这个政权如何对待其本国的人民。我认为这个伊朗协议不是无所不包的，对吧？协议没有涵盖伊朗革命卫队的部分在这一地区破坏稳定的行为，该协议没有真正完全涵盖他们的导弹项目，协议也没有包括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如何对待这场抗议有关的本国民众。所以我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采取行动，不仅是基于这项覆盖面非常狭窄并且有缺陷的协议，还必须要关注伊朗大范围的所作所为。
有人说这项协议有缺陷，还有人说有违反协议的现象发生，那么违反协议的情况呢？伊朗方面违反这项美国和他们签署的协议了吗？
确实无法说伊朗是否违反了那项协议。我们看到的是，在消耗离心机以及储存重水的数量方面，他们靠近底线，并且跨越了底线。
靠近底线有什么问题呢？
没问题，但适当的核实机制是为了确保这项协议不会只给这个独裁政权打掩护，让他们发展威胁世界的核能力。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自信的东西。现在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机制，因为这种监督和执行机制是很贫弱的，并且不很强大，需要被强化。您知道协议里对所有这些都有日落条款，所以我们必须封闭这个独裁政权所有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不仅是在未来几年，我们必须有能力长期这么做。想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如果伊朗得到一枚核武器，谁会是下一个有核武器的呢？沙特阿拉伯吗？阿联酋吗？想想核不扩散政权的崩溃，这会如何让许多民众面临地球上最具破坏的武器的威胁？
如果伊朗人确实进了一步，但是又不跨过这条线，而总统又不认证这个协议， 这会不会在与美国政府做交易方面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会不会显示我们不承认我们的政府变了？这会发出一个信号？
我认为这确实发出了一个有利的信号，
不是负面的信息。
不是，这是一个有利的积极信号。您知道什么是敌意，什么是负面信息，那就是1994年与朝鲜达成的框架协议。最后结果怎么样？那是一个脆弱的协议，也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也没有执行。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现在处于朝鲜问题的拐点上，另一个流氓政权可能用核武器威胁世界，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能让伊朗的局势发展到那一个程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一本下个星期就将出版的书里面，引用了很多人士，包括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的话，批评了川普政府。川普总统的律师试图禁止这本书的出版，不过白宫说这并不是言论审查。有关的详细情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在下个星期二1月9号就要来发表了这本新书，叫做《烈焰与怒火：川普白宫内幕》当中呢，这个作者沃尔夫，他这个多次进出白宫，并且跟多位的白宫官员还有幕僚做采访，然后来讲了白宫的内部的情况。那么包括了这个曾经担任白宫首席策略师，曾经也是为川普总统的竞选大选来活动来做操盘的史蒂夫·班农。那么这个班农呢，在书当中我们昨天也介绍过了，他说呢，川普总统的儿子、女婿还有当时的竞选主任，在川普大厦里面见俄罗斯律师的行为是叛国、不爱国。他并且也说呢，川普总统不可能不知道当时这些人正在跟俄罗斯接触。那么昨天呢，包括总统办公室、第一夫人办公室都发出了强烈措辞的声明来反驳。那之后呢，我们看到班农他是表示说，他仍然是支持川普总统的政策，但是他并没有否认他曾经说过那样的话。那么同时呢，在昨天的晚上，星期三晚上，川普总统的个人律师哈德也发函给书的作者沃尔夫，还有这个出版商叫做亨利霍特公司，要求他们要停止并且终止出版这本书。那么这个律师说呢，这本书一旦出版，可能有诸多的法律后果，包括诽谤、造谣、重伤、破坏书面保密协议、违反封口条款等等。那么这个律师快对班农进行法律的行动。那么对呢，这个川普总统他本人跟他律师之间是否有交谈过？那这一次的这样的法律行为，甚至可能要禁止这个书的出版，是否有川普总统的授意？今天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说，这个事情他不清楚，需要去问川普总统的个人律师本人。那至于说呢，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要求书籍不准出版，是否违反了保障言论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回应。
总统绝对相信宪法第一修正案，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总统也认为发布信息之前应当确认信息的正确性，而不是急于把肯定而且显然不是事实的内容作为事实发布。
是的，那谈到这个信息的正确性呢，就是说川普政府说的另类事实，那么为什么今天对这本书却有这么大的回应？那么今天这个桑德斯只是表示说，这本书根本就不算是另类事实，根本是可笑的谎言。那么有记者也问到，就是说呢，禁止书，我们知道禁止书本的这个出版呢，一般都是有言论审查的集权国家在做的事情，因此今天就有记者质疑是说呢，今天是川普总统自己的律师发了信函给出版商，要求不准出版，这是否是川普政府试图来审查这本书？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则是否认。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说法。
这不是来自美国政府，而是来自总统个人律师。我认为他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除此之外没有要进一步解释的。具体情况，请你把你的问题提交给总统的个人律师。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班农他在这个加入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之前呢，他本来是这个极右派的保守网站布莱特巴特的这个创办人之一，同时也是他的执行主席。那么后来他加入白宫之后就离职了，但离开白宫之后呢，还要重新回到这个保守派的网站担任执行主席。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桑德斯则说布莱特巴特应该要考虑开除班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一则美国国内的新闻。从美国演艺界开始点燃的反性骚扰之火，已经烧到了担负着秉公执法、公平断案之责的法庭，而且呢，大有越烧越旺之势。就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也高调的应声，表示要对美国司法界内部的行为跟政策标准进行评估和门户清理。但是呢，一些法律专家警告人们不要把法律问题政治化，强调在有关诉讼当中应该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来确保司法的公正性。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有关报道。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茨在2018年前夕公布的2017年联邦司法部门年终报告中承诺，新年开始要对司法部门的行为标准及纠正不当行为的程序是否恰当展开调查，以确保每位法官和每位法庭雇员有一个模范的职场。他说，最近发生的事件反映出职场性骚扰问题的深度，说明司法部门未能幸免。此前位于加州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艾利克斯·科金斯基在被法庭书记员等十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之后宣布辞职。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之后对有关指控展开调查，但是为确保程序的客观公正，这个调查目前被移交给在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司法委员会。该事件后，罗伯茨授权美国法院行政管理局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考虑是否对以下事项进行修改。司法部门的行为准则，包括法律书记员在内的雇员指导方针、保密和对不当行为的举报，以及调查和处理不当行为投诉的规则等。与此同时，全美各地近700名法律人士，包括400名前法律书记员、83名现职法律书记员以及120名法律教授联名上书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要求对司法部门处理性骚扰和不当行为投诉的方式进行有意义的改革。这个行动的组织者之一，佛罗里达州公共辩护人克莱尔·马迪尔说，他担心在目前的体制下，被举报的法官知道后可能会进行报复，这对刚刚步入社会并开始从事法律书记员的人来说是要竭力避免的，马迪尔说。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强烈推荐设立一个全国举报系统或者某种替代性举报系统，使法官在调查的初期阶段不会立即知道你举报了他，因为这有可能对你的事业造成严重后果。书记员是你在还没有其他法律经验时开始法律生涯的第一步，特别是在应聘抢手的工作时，未来的雇主将依赖你所跟从的法官的推荐，所以你要不惜任何代价不让你和法官的关系搞砸。
哈佛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兼律师埃伦·德肖维茨指出，一方面司法部门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另外一方面任何被指控的一方，包括法官在内，都有权确保针对他的指控准确和真实，而没有过分夸大，他说。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judges are held accountable, that everybody in the judiciary is held accountable.
我认为对法官和任何司法人员实行问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司法部门比任何其他政府机构都更应该保持公平以及保持公平的形象。因此当某项指控出现时，要让指控方以及被指控方都能得到正当的法律程序。
针对一些人士提出发源于美国的我也是运动以及我也受到性骚扰运动走得太远了的说法，德肖维茨教授指出，任何运动都有走向极端的危险，他说。
And I think the key is to make sure that no one is falsely accused.
关键是要确保没有人被诬告，每个被指控者都有机会为自己辩护，表明无辜以及提出减罪因素。关键是确保公正客观，不能将事件政治化。
德克萨斯州律师泰·克莱门杰以向不良法官挑战而知名。2014年，他代表一名前法庭书记员投诉德克萨斯西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沃尔特·史密斯。这名书记员指控史密斯对他性骚扰。2015年，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司法委员会对史密斯进行了纪律处分，并责令他停职一年，但判定此事没有到达弹劾的地步。史密斯2016年9月退休，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克莱文杰认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提出对司法部门进行审议的举措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由法官审议被指控的法官具有官官相护之嫌。他说，
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曾建议设立一位独立的督察长，授权他对司法人员的任何失当行为，无论是否涉及性行为进行调查。我认为绝对需要促成这件事，必须有一位独立于司法部门之外的人对这类指控进行调查。
宾州匹兹堡大学法训教授阿瑟·赫尔曼说，联邦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都处理过不少性骚扰的案子，但由于社会的规范和要求在不断改变，有关法律也在随之更新，因此这个领域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之中。赫尔曼说，
There are, I think, many kinds of behavior that would have been acceptable or at least tolerated 30 or even 20 years ago, maybe even 10 years ago.
很多在3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都可以接受，至少是可以容忍的行为，在今天已经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棘手的原因，因为它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比方说，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它是一个长久以来所遵循的标准，但是性骚扰的标准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联邦最高法院设立的这个工作小组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当今的标准是什么。
赫尔曼教授指出，联邦司法部门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尤其重要，因为它往往要做出涉及人身、产权和金钱的生死攸关的决定，因此要保持这个体制的公信力。其中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做出正确的判决，而且要为人端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说，2018年全球继续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中国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这就是2018年全球最大的风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智库欧亚集团星期二公布2018年全球十大风险预测报告。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在报告发布的电话会议上说，2018年全球领导力空白越来越明显，中国希望填补这个空白，但这可能给全球带来最大的风险。他说，
他们不会想着重建美国的秩序，他们要建的是非常不同的、非常有竞争性的，甚至是对抗性的体系。
欧亚集团的报告说，中国目前的政治模式被视为越来越强大，而美国的政治模式却在削弱。加上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而美国总统川普却是现代史上最弱的美国领导人之一。所以你看到的会是全球秩序的重组。欧亚集团连续十年在年初的时候公布全球风险报告。去年，欧亚集团把全球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当成全球最大的风险。地缘政治衰退期指的是全球领导力缺乏。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刚上台，强调美国第一，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地位下降。欧亚集团主席布雷默解释说，与全球陷入经济衰退不同，陷入经济衰退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想方设法来解决问题，但是地缘政治衰退不同，美国认为跟自己无关，欧洲和美国的其他盟友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填补。中国是乐意看到这个空白，也愿意站出来填补空白的国家。美国与朝鲜因为误判或是失误引发国际冲突，被欧亚集团列为第二风险。新年第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向美国发出警告，说他的桌子上有核按钮，而且朝鲜的核打击能力覆盖美国全境。欧亚集团的布雷默认为，朝鲜问题的演变有两种可能。他认为，朝鲜掌握打击美国本土的核弹能力，可能会促使朝鲜更加愿意进行谈判。他说
：“It's very clear.” The North Koreans have now tested their ICBMs. They clearly want to test re-entry capability. But once they've effectively done that, they're going to feel more secure vis-a-vis the Americans in all likelihood. That's a positive.
朝鲜已经进行了洲际导弹的试射，当然，他们还想进行重返大气层能力的试射。但是，一旦他们有效做成了这一切，与美国对抗起来，他们就会觉得安全多了。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向韩国、向中国提出来，表示愿意谈判。 你的地位更强大的时候，你是愿意进行谈判，看看以色列就知道了。
他还说，韩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可能会令川普总统做出改变。布雷默说，川普可能会愤怒，但是也有可能出现180度的大转弯。他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压力，他迫使他们开放。他可能会像他曾经所说的那样，与金正恩一起啃汉堡，与朝鲜达成某种协议。不过布雷默也没有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美朝爆发战争。欧亚集团也认为另外一些事件导致的误判也有可能导致国际冲突，那些事件包括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争夺、叙利亚战争的事故、美国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驱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恐怖分子等行动，这些都被欧亚集团看成2018年世界面临的第二大风险。根据欧亚集团的预测，2018年全球第三大风险是全球的科技冷战，这主要体现在新信息技术的竞争上，主要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欧亚集团认为，美国和中国将就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等信息技术进行竞争，并同时竞争非洲、印度、巴西以及欧洲市场。布雷默表示担心美国的竞争力，他说美国是靠私人公司进行的，而且目前硅谷和白宫似乎还势不两立，而中国是倾全国之力在打这场战争。全球第四大风险是墨西哥。欧亚集团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破裂，以及墨西哥即将到来的大选，都有可能导致墨西哥经济的崩溃。第五大风险是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伊朗核协议能否在2018年得到维持是个问题。第六大风险是一些团体和机构的衰退。欧亚集团认为，一些曾经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团体和机构，比如媒体和金融机构，将继续失信于公众，从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第七大风险是经济保护主义的升级。第八大风险是退出欧盟的英国面临政治动荡。第九大风险是东南亚各国的身份认同。第十大风险是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在非洲偏远国家的发展，可能威胁到非洲的核心国家。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中央政治局上周决定，将在2018年1月召开19届二中全会，讨论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一旦通过的话，这将是中国自2004年后的再次修宪。尽管中国官媒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一般认为这次修宪的几个大重点包括习近平思想入宪、正式成立国家监察委以及修改国家主席任期。那么这次的修宪是不是真的会产生习式的宪法，为习近平延长任期铺路呢？还有中国修宪为什么存在共产党超越宪法的畸形怪象？另外呢，中国频频修宪到底目的何在？有关这些问题，时事大家谈节目就邀请了两位嘉宾进行探讨。一位是长期关注中共高层人士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高鑫。高鑫他就谈到习核心是没有任期制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王军涛也表示了他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只要他是保证他领导国家的全部的国家机构的话，在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在宪法上没有具体条文的规定，但他能做到这点的话，实际上习近平只要保证他是习核心，我觉得核心和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具体区别就在于他其实没有任期，只要他活着他就是核心。所以像我们在中华民国政治上可以看到，邓小平在国家机构中除了一个军委主席之后，他仍然可以号令全党全军全国，那就是因为他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包括甚至党的这个具体职务的任期，在习近平那个地方，我觉得如果一旦全党姓习、全国姓党之后呢，这个就都不是那么重要。
另外呢，在有关于修宪的问题上面呢，高鑫他认为说修宪可能会取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面我们来听他是怎么样来解释这个看法。
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体现共产党与时俱进，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体现他的共产党在不断进步，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体现共产党是在不断修正错误的前提下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习近平的中国梦的具体内容。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我想呢，习近平这一次修宪很可能会把上一次修宪里边一直坚持的从八二宪法开始从来没有改过的一句话，叫做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可能是外界从来没有关注到的。 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所言所为和他在党章里边塞进的内容，决定了习近平在外交上的韬光养晦已经抛弃了，这是第一。军队上呢，他也是强军思想，那的国际民生角度呢，他也自己已经是一再强调中国现在的国力，中国人民老百姓他现在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大大的提高，所以这种初级阶段，我想呢，应该是和习近平对中国现在这种国情、现在这种发展程度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这句话，我想呢，他们可能会取消。
刚刚发表看法的是高鑫，他是长期关注中共高层人士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那么高鑫也谈到修宪可能会重新定义公民的通信自由，他说，
哪怕仅仅基于宣传上的需要，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这个第二章的所有内容，我想不会有大的改动，都会继续保留。但是呢，我现在觉得第四十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非因为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之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共产党政权定这一条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互联网这么发达，
嗯哼，
没有微信，甚至没有手机并不普及，在中国当时中国社会，我想2004年手机还非常不普及。在这样的前提下呢，他很放心地写了这么一条。那么在今天，中共政权已经专门有法律对互联网进行管制的前提下，国务院也出台了所谓的相关政策，对所谓的通信自由进行限制的前提下，他会不会这句话写得更有弹性？他完全取消这一条，我不太相信。但是他要把它写得更有弹性，更有利于中共政权在执法，我这个法加了引号的，在对通信自由的，在对这个公民进行通信自由的剥夺的角度进行执法的时候，有法可依，那么他可能会对这句话进行适当的修改。
另外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他则指出习近平没有公民概念。王军涛说，
从长期的这个趋势上看，习近平这个人脑子里是没有公民的，而且在他的党的报告中唯一的一次提到公民这个词的时候，是说公民道德教育工程，也就是说要把公民关在笼子里，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提出公民的问题。所以从这次报告上看的话，我是赞成高鑫先生的三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呢，他可能是把国家安全这个问题提出来。在过去的时候呢，邓小平时期以来呢，一直强调发展和平和发展是主旋律，中国要开放。那么在习近平执政以来呢，把国家的安全的这个东西提到了一个日程，而且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已经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还有在国家的一些具体的政策条文中，对原有的执政党的很多做法做了调整。第二个呢，就是他会要突出党对这个国家的控制，那么这个要应该反映在具体条文中。过去呢，共产党在80年代的改革时候，刚才用高鑫先生的术语说，党国的关系呢，实际上是走向是党政要分开。那么这个，至于说呢，党怎么管理国家呢？一度在国家的主要的机构中间呢，都把它由党委变成了党组。那么在90年代之后呢，说党要执政，在这个口号下呢，党委书记一度呢都兼了这个人大的委员长。那么现在看来，习近平按照他目前这个思路走的话，他也一定会在国家的领导体制上会做一些修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一则跟中国国内有关的消息。自称拥有3.5亿用户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平台今日头条，最近呢是新闻不断。先是去年底，因为官方所称的传播色情低俗信息，遭到北京网信办约谈。2018年刚开始，今日头条就宣布关闭社会频道，并且呢启动招聘2000名内容审核编辑，以中共党员优先。那么今日头条今后何去何从呢？有关这个问题呢，旅居美国的独立撰稿人罗斯林就分享了他的观察。他认为说，他不看好今日头条的前景，以后呢更加无法看到真正的新闻了。他说，
我想他这一系列动作其实和我的猜测，第一个问题猜测的原因可能是类似的，就是习近平的讲话，十九大的召开，就特别是这个新时代频道，一听这新时代频道就有点有点就和十九大之后我们主旋律是迎合的，而且他关闭社会频道，就是他之前也是类似的频道都关闭了，推荐了热点社会图片这种稍微就是能够知道一点反映时事的这些频道全部关闭，这是令人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觉得此后这个今日头条的这种前景就是在短暂时间里我是非常不看好的，除非有比较大的社会有比较大的改变。然后我觉得之后可能会我们会想象的越来越提前，越来越无法看到一个真正的新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现在呢，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校园人数是增长最快的外国学生群体之一，不仅对美国校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呢，这个群体本身也面临着如何整合到美国社会中去的挑战。那么中国留学生如何面对美式的自由呢？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还有张真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就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校园便发生了数起中国留学生与美国价值观发生冲突的事件。马里兰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赞扬美国自由的发言被中国学生组织指为诋毁祖国。两个月后，达赖喇嘛应邀到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发表演讲，又被中国学生组织抗议，并被指剥夺了他们保护祖国形象的权利。有批评者认为，这种冲突显示了中国留学生是被洗脑的一群。但在美国网络新闻媒体 Splinter 任记者的牛牧歌以自己的经验说明，这种对抗的产生是因为那些中国留学生还没有独立形成自己的观点。
刚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事情对别人来说都很普通，但我完全不懂。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抵触的，为什么你这样批评我们的国家？就因为你们的媒体给你的都是对中国的负面报道。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图斯奇是纽约市立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生，中国留学生是他研究的重点，他也有同感。
我必须说，作为中国学生，如果你关心你的国家，希望了解更多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去获得更多信息。那么如果现在你有了更多信息，你就可以对这些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
中国留学生群体常常被视为不关心政治的一群，但牛某哥说，在生活中其实政治是回避不了的。
即使是有人说我到这里就是来学工程的，回去找大公司工作，我不在乎政治，不谈政治，就是这些学生，你在这里也不可能回避政治。一个例子就是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我们的州长，优秀的州长瓦克尔，抗议影响了利尔大学的每一个班，助教在州府静坐抗议，你怎么能不受影响？
牛某哥还认为，就参与政治而言，美中之间有天壤之别。
当电视上播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时，你看你听你评论，好像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但当中国发生大的政治事件，你确实感到你就像个体育比赛的观众，我只能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感到没有力量去做任何改变，事情就是这样。
作为一名社会学者，图斯奇说，对民主的近距离观察使他获益良多。
我确实观察到有关于民主是怎么运作的，有时候它又运作不良，但还是有渠道对事情进行讨论更好些。我认为这很有帮助。我一直鼓励许多我的学生要更注意这些事情。有很多中国学生来到这里，他们学理工科，不关心周遭的事情，变得所谓更爱国了，但却并不真正理解爱国主义从何而来。
研究中国问题的艾萨克斯通费西认为，随着中国的强大，美国学者在中国研究台湾、西藏等敏感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
Beijing is very good at giving consequences to
北京对于那些不听他们的话、对特殊事件严厉批评的学者、美国官员和记者进行惩罚是很在行的。因此我认为对学术自由真正的担忧是触及到了共产党感到对其统治有潜在威胁的问题。
但从事国际教育研究的资深专家佩吉·布鲁门萨尔认为，就美国教育本身而言，学术自由是动摇不了的。
我认为在美国要取消学术自由几乎是不可能的，它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认为中国学生有时候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因为他们不确定其他中国学生会有什么感受，但是我并不担心学术自由会受影响。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根据一个跟踪枪支暴力事件的非营利团体的数字，2017年美国的枪支暴力事件达到创纪录的高点，总共发生了6万多起，导致了15000多人丧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2017年10月1日拉斯维加斯的大屠杀是美国近代历史上由一人制造的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枪手史蒂芬·帕多克从他的酒店房间内向大约22000名音乐会观众发动了袭击，导致近60人丧生，数百人受伤。执法部门表示，帕多克与国际恐怖组织没有关联，也没有犯罪记录。
我们核查了所有联邦以及当地和州的数据库，我们对这个人此前并不认识。
一个多月之后的11月6日，另一名枪手在周日的礼拜活动期间进入德克萨斯州一座乡村教堂，用攻击步枪打死了26人，打伤多人。执法官员表示，这名枪手计划杀死尽可能多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枪击事件的现场惨不忍睹，言语无法形容。
我认为他来到这里是有目的和预谋的。
罗莎·索利斯在枪击事件中臂部受伤，他清晰地记得枪手开枪射击的7分钟。
我看到大量流血的尸体，我只看到这些，因为我当时不会从我躲藏的地方出来。
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在阿肯色州小石城7月1日星期六早间的一个音乐会上，导致28人受伤。2017年6月14日，美国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和另外3人在华盛顿郊外的一处棒球训练场地遭遇枪击。这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宽布中枪，情况一度危急，他后来康复，9月份返回国会上班。
God bless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上帝保佑你们每个人，上帝保佑美国。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把不包括枪手在内造成4人以上丧生的枪击事件定义为大规模枪击事件。2017年美国发生的这类枪击事件超过340起。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从今年1月1号开始，美国加州正式把休闲用大麻合法化，但是加州只有几座城市准备好了销售大麻。新开店的准备工作是很复杂的，但是呢，市场上对大麻的需求量确实是很大。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贩售医疗用大麻的 MedMart 外面排满了人，这些人等待着首度可以合法购买用于消遣的大麻。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我们排队排了1个半小时，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买大麻，我觉得很棒，真是美好的一天。
加州在今年1月1号成为了全美第6个消遣使用大麻合法化的州，但是美国联邦法仍认定使用、购买和持有大麻是联邦犯罪行为。加州有将近4000万居民，加州的大麻合法化对大麻的合法化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第一次买大麻，这感觉真棒，能够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表达自我，而且享受好时光，这是人权的一场胜利。
地方上对开店有复杂的规范，而且加州一些城市还没有通过设立大麻商店的规定，但是那些已经开始运营的商店们是络绎不绝。 加州的大麻经济预期会高达数十亿美元。
就是这样，大麻是在西好莱坞市合法销售消遣用大麻第一天，有大约150个人在外面排队，室内也达到了消防官许可的最高人数，而且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因为可以合法使用大麻而兴奋不已，这是很明显的。
加州居民等待商店能赶上他们的需求，他们也可以自己种植数量非常有限的供私人使用的大麻。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津巴布韦一家法院释放了一名被指控侮辱前总统穆加贝的美国公民，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法院在检察官未能向法院提交审判日期之后，取消了指控美国人玛莎·奥多诺万的案件。奥多诺万去年10月被捕，他被捕前据说在推特上将93岁的穆加贝总统描述为一个自私和病态的人。他被控侮辱和败坏穆加贝，后来又被检察官指控犯有颠覆罪。奥多诺万的律师奥比沙瓦告诉记者，法院周四所做的决定。
The court made a determination and gave the state...
法庭决定给政府一个最后的机会来整顿混乱，否则法院就会在2018年1月4号，也就是今天将被告释放。我们很高兴法庭履行了诺言，将我们的委托人释放了。这就是今天在法庭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对这个结果感到高兴。
中国2016年底宣布禁止国内象牙贸易，禁令已经生效。一些非洲的自然保护者说，这是多年来给大象带来的最好消息。可是呢，有人担心市场可能会转移到邻近的国家。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合法销售象牙在中国大陆不再允许发生，这一举动得到自然保护者的赞许。他们表示，合法贸易为非法贸易提供了保护，使得人们认为购买并拥有象牙是可以的。大象保护组织巨人空间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斯·格拉姆欢迎这一消息。他说，
我认为我们看到中国采取这一立场的事实意味着世界上有了一个新的自然保护超级大国，正在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责任。我们对此非常高兴，因为很明显，象牙贸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在亚洲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尤其在中国。野生动物产品的传统使用方式已经导致物种世界各地的珍稀物种大量损失，因此看到中国采取这一立场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这是自然保护人士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圣诞礼物。
中国2016年年底宣布禁止象牙贸易，并宣布禁令从2017年年底开始生效，这让那些认为禁令可能需要5年才能生效的人感到惊喜。自然保护人士说，现在就预测禁令的执行状况还为时过早，但是他们对前景感到乐观。拯救大象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弗兰克·波普认为，禁令能够表明大象命运的改变，但他同时提出了一项警告。他说，
如果你去挤压中国人的贸易气球，你会看到中国的周边不断冒出二级市场，这是我们在越南、老挝、缅甸甚至在香港已经看到的情形。这些地方起到中国的外部功能，由于中国即将实行限制，所有这些地方都出现了兴隆的市场。
他的自然保护同事、非洲自然基金会负责物种保护的副总裁菲利普·穆鲁提也赞扬了中国的禁令，并指出防止市场移转到其他地方的重要性。他说，大象将不是唯一的受益者。
你知道，大约实际上每年损失35000头大象，这个是我们已经听到被引用多次的数字。目前在这个大陆上共有大约415000头大象，这意味着在不到20年内，如果损失的速度持续，我们将不再有大象了。因此，像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非洲人利用野生动物以及栖息地来发展经济、发展旅游业的所有渴望都会落空。因此，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不仅只关乎大象，也事关经济，事关非洲人民的福祉，事关我们的传统。因此，中国采取的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自然保护者表示，尽管打击偷猎非常重要，长远来看，大象面临一个更大的威胁，是栖息地的管理。他们敦促非洲国家政府与中国合作，并通过中国的支持，帮助减少这些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克罗格，奈罗毕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播出下一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